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圣经启示》的第四课。这一课的主题呢，我们来讲人。那《圣经启示》呢，内容比较多，而且题目都很大。那我们会把精力集中在圣经里面怎么说，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以外的一些常识方面的东西。我们今天来看第四课人。那我们在讲人之前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究竟什么叫人？这个是个最简单的定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又都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人。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新华字典里面怎么介绍人是什么。我们注意读一下啊，由类人猿进化而成，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应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动物叫人。这是我们的新华字典。那这个定义呢，应该是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人的一个所概述。那么这里面注意啊，在这个定义当中，人属于动物，是由进化而来的。那我们看看全世界的比较通用的一个网站维基百科里面对于这个人是怎么定义的。它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定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它属于动物界，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这个在动物分类里面叫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分类表种里面，我们看到人属于动物界。那么从社会学上来定义呢，他说在文化上看，人是可以使用语言建立组织、发展科技。这个倒有一点特殊性啊，对人还是有一点特殊性的，和其他动物是有区别的。像我们中华字典那个新华字典里面那个说会制造使用工具的动物，那这个我们后来发现好多动物都具有这种能力。你说语言交际嘛，好多动物有它自己的语言，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所以它好像区别不大。那么从第二个方面行为上看呢，说它是社会性、有组织性、可以竞争性的一种，也是属于动物。那这个讲的也挺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人是在所有生物里面呢最具有竞争性和组织性的一种生物，这个蛮符合圣经的。第三个，他从精神层面上讲，他说人是有灵魂追求的，有宗教信仰的，能够有人工智能的。那这个人工智能不是 AI， 指的是我们人有智慧去使用发明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叫人工智能。那这是维基百科对人的定义，但是它的基本范畴还是说人属于动物。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从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背景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是怎么样定义人的。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都学过马克思对人的定义呢，非常简单，他说人是可以制造和使用高工具的高级动物。他下面讲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很核心的关于人的这个本质方面的内容啊，这三条讲的让人觉得很有趣的。我觉得第一条，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那区别在于劳动，他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他说人啊他就想劳动，如果不劳动呢他就歇得慌，所以劳动是人的基本属性。但是我们长大以后呢发现不是这样，人其实都不想劳动，都想少做点活多歇会儿。说这个特性我不知道马克思怎么总结出来，它很有意思，但是给我们看到它不太符合人类的本性特征。第二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我倒觉得马克思神学毕业的，他对这条总结的蛮有意思，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呢是由这个整个社会关系是由人类来组成的，其中没有其他动物的事儿。第三个方面，他讲人与自身的关系是自身需求是人的本质，这一点我想马克思抓得很准，人都是要满足自我需求的。那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这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大家对人的基本定义。但是我们看到一点，从这些定义当中他们都把人放在动物这一个环境下来考虑问题，也就是他没有把人独立出来，人是动物里面的一种。那我们要今天的重点，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样定义人，他对人是怎么来的，属性是什么，特征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先看创世纪里面有一段经文介绍男人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圣经里面男人女人是单独创造的。 创世纪的第一章十六节里面这么说，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我们简单摘要的从创世纪里面看一下，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特性。他的名字呢叫亚当，那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描述里面看呢，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么这一点呢，和所有其他领域对人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刚才说其他的领域里面把人定义为动物的一种，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人不是动物，人是神所创造的特别的活物，是活人。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把人的归属从动物当中完全独立出来了。所以从圣经的观点看呢，实际上它有上帝，有天使，然后是人、动物、植物这样去分类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和动物混在一起来看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的去处理关于人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人和动物混在一起的话，我们很难读懂创世纪。所以创世纪里面，当他在创造所有生物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各从其类。所以也就是说，你原来创造是什么就待在什么里面，不要动来动去的。但是呢，唯独创造人的时候，神没有给这个诫命，神没有说人要各从其类。那人究竟属哪一类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人是属神的，人不是动物的一部分，也不是动物的一种，人是属神的，它有特殊的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区别。那么圣经的这个观念给人一种特权，人是属于神的，所以人会追求神，而其他的动物呢，它不会有这个现象，它不会去追求上帝，它可能会遵守上帝所制定的这种各种自然规律，但是它不会去追求上帝，这个就是区别。那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人的时候它是有它明确的目的，它不是说造一个东西放那不管了，或者说造一个样东西放那欣赏欣赏而已，不是，它有它的目的。那我们从圣经上看，神给出的目的是管理世上的万物，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一切的昆虫。第二个是修理，修理什么？修理伊甸园里面各种的植物。第三个呢是看守。那我们看到管理、修理和看守都是神赐给人的特殊权柄和目的。这一点呢，我们从历史进化当中看得非常清楚。那翻开整个我们的历史记载，你会看到人是唯一可以驯养和管辖自然界的唯一的一个生物。你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记载说一头狮子可以把一群人给管起来，这个是你从来没看到的。但你会看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呢，可以把很大的一群动物进行驯化管理，你会看到这个。为什么呢？神给人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和目的，就是让他管理，让他修剪，让他看守。所以我们在圣经的角度看男人的时候呢，要分清男人的职分与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管理者。在神的眼中，神给男人的权柄就是管理这个世界的管理者。第二个呢，是劳动者。那劳动者呢，我没有引用太多的经文，那么后面的创世纪讲说，你们要劳动辛苦，汗流满面才可以得食，所以你要劳动为自己呢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资。我想马克思为什么说劳动是人的本数，可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马克思神学院毕业，他对圣经很熟的。虽然说他最后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呢，他是神学院的高材生啊。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对男人创造是有他特殊的安排，男人是劳动者，是管理者。那我们再看看圣经当中对于女人他是怎么样来的。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雷，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我们从新旧约当中取了这么几节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上帝对女人的创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女人呢，夏娃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生命的意思。所以女人呢，她的本质是生命，生命将来要由此而出，也叫众生之母。第二个呢，女人有她独特的特性，除了她和男人一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以外呢，她同时呢是由男人的肋骨所造成的。所以女人这个字的本质含义就是她是男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圣经当中预述女人这个字的本身含义，它是男人身上取下来的肋骨，是一部分。所以圣经里面对女人的特殊目的要求呢，也是两条。第一呢，女人是帮助者，是帮助男人。第二个呢，女人是一个陪伴的人，叫配偶，是陪伴者。那这两点呢，是圣经对女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和定位。那么圣经当中创世纪里面神所评价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唯一的一个不好就出现在第二章的十八节里面，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个不好呢，就用于描述亚当。他看到亚当呢，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他总觉得少点什么，少一个帮助者，少一个陪伴者。于是呢，上帝就造了夏娃，从男人的肋骨当中取出来，造出了女人。那这里面出现了圣经当中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当神把女人带给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所讲的，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句诗。其实这句诗啊，我们的中文翻译把它翻译的非常美化，其实原文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当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做出一个反应，说哇，就她了，原文就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原文非常简单，哇，就他了，那就是说他是一个陪伴者，是一个帮助者。下那个亚当当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那你看到了这个段这个记载以后呢，我们要对男人和女人在圣经当中所赐予他们每个人的职分和他的位次要搞清楚。那么这个如果搞不清楚呢，就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也会带来很多的家庭问题。那这些是我们读圣经要非常慎重抓住的东西啊。男人是劳动者、管理者，女人呢是陪伴者和帮助者，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的。那么圣经当中同时告诉我们人类产生的四种方式。那我们先看第一种方式，就是亚当。亚当的产生呢是没有男人和女人参与的，是由上帝直接由从尘土中所造的。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第二个被造的人呢，就是夏娃。夏娃是一个没有男人参与，也没有女人参与的，只有男人参与的一个产物。所以呢，他叫有男无女。那第三类呢，就是你和我了。那你和我今天呢，都是由父母所生，都是有男有女的一种生殖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耶稣的诞生，他是无男有女的方式。那有人说，你这不是排列组合吗？男女直接组合不就这四种情况吗？事实上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殖就是通过这四种方式来繁衍后代。那么第三种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第一、第二种呢，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第四种呢，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但这个记载仅限于耶稣，没有耶稣以外的另外一个人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么今天的生物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可以实现其中的两种，比如说有男有女，这是我们经常很熟悉的，还有一种在只有女性的时候也可以生孩子，现在的技术呢可以实现这一点。那其他两种呢，所以无男无女我还都实现不了，无男有 有男无女的我们也是限不了，现在只是女人可以单独生孩子，这个是科学技术可以单独实现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知道，我们大概不需要太多的争论。好，那现在我们跟大家讲圣经关于人启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人权。我们经常讲人权，如果你看一下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一段描述的话，我跟大家抄在下面啊。联合国的人权机构对人权是这样定义的，他说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叫人权，它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国籍，不分族裔，不分语言，不分宗教或者任何其他身份。所以这句话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定义呢，其实是蛮局限性的，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权利就叫人权，它没有说明这种权利到底是什么，它没说明，对吧？那下边说人权包括什么呢？说包括生命，包括自由的权利，那这个也是很笼统的，对吧？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有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等等。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对人权怎么定义，我们中国人讲的说人权是有生存权，有发展权，有教育权。其实他这个是从国际人权组织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么三句话。那我们要知道一下人权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个概念不是人们规定，是从圣经中来的。我们读一段经文来学习学习圣经里面对人权是怎么定义的啊。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就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节经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熟悉，但我估计没有多少人把这句话和人权连在一起。其实这一句话就是在教导我们，人有一个绝对的权利，是神所给予你的，是神与生俱来赐给你的。什么权利啊？选择权。大家记住这句话，选择权。上帝给人一个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吃这个果子，你也可以不吃这个果子。你吃这个果子表示你赞同上帝给你所交代的事情，你不吃这个果子表示你赞同，你吃了呢表示你反对。所以这个选择权等包括了人可以反对上帝，或者说选择不接受上帝的权利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选择权它的范围极其广泛。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联合国说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什么，就是这个选择权。人具有选择的权利，选择要或者不要。但圣经当中其实不是让我们选择要还是不要，它让我们选择是善还是恶。我们注意读圣经的经文啊，选择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是要吃还是不吃，而且告诉你一个后果，如果你吃了你就会死亡。所以这个权利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西方社会里面是民主权利至关重要，体现在哪？就体现在你那个投票权。什么叫投票权？就你可以选择我同意这个候选人还是不同意这个候选人，你的选择。所以这个呢，就是人权的本质含义。但有些人说，那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一段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其实呢，你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在于你的选择。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拿到他所有想要的，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权利的，是吗？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拿到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想啥就有啥，要啥就有啥，请问你的权利是什么？你没有权利，对吧？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你想但是拿不到，要也拿不到，这时候你有一种什么东西？你有一个权利，我到底是要不要这个东西，你才权利体现出来。所以这句话是真正人权的出处，是根基，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不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状态下，你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是神所赐给你的，就是选择善恶的权利。所以我们人生的一生当中都在追求善而避远避恶，但你会发现这个选择带来是实在太困难了， 人一生为善是多么的困难，人不小心就会犯错，就会行恶。你会发现人的本性是非常的特殊的一种选择啊。那这个是人权的本质含义。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了圣经经文的时候，不是明确告诉我们说人权是什么，但他会通过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人的权利是什么。好，那我们知道人的权利，其实这个对我们读以后的圣经有很重要的这个指导价值。那我们更重要的知道是上帝在人身上他有他自己的心意。那要明白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心意的话，我们要了解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共性。在圣经当中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人与男人与女人之间是有共性的。他的第一个共性体现在他都是神所造的，只是造的方式不同而已。亚当呢是从土而出，夏娃呢是从肋骨而出，所以上经圣经说所有的人都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那圣经里面这句话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人可以违背过，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从生到死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无一例外。所以有人说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说你如果能不死你就不要相信，如果你死了的话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你没法解释你为什么要死，因为上帝说你出于尘土，你归于尘土，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这是因为上帝说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共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都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是人的特殊属性。如果没有了这一条，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但是有了这一条呢，人不属于动物，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啊。和我们所有其他学科的定义不一样，圣经把人完全的独立出来，人是属于神的，不属于动物。那第三个共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具有选择的权利，你都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选择恶，你可以选择接受上帝，可以选择拒绝上帝，所以这个选择的权利非常非常的强大重要。好，在我们简单的从圣经里面看，圣经对男女共性子节的一个特殊的解读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其实比男女共性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男女子节的性别差异忽略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尊重男女有别的话，那么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好多都迎刃而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里边的一些真理部分。那我们又看看圣经当中对男女有别是怎样教导，除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创造方面的一些区别，以及这个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给的职分不同以外，新约当中有这样几处教导很有意思啊。我们看一下格林多的前书，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上帝心目当中神、基督、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个有一个严格的次序关系，神、基督、男人、女人，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不能混乱的，这个次序一混乱呢，就会出现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那伊甸园当中，亚当是男人，夏娃是女人，本应该夏娃听亚当的，好好在伊甸园里面去管理好他的园子，吃好喝好，挺好的日子。结果怎么样呢？夏娃一看，哎呦，这个果子很悦眼目，又可以做食物，一尝味道也不错，结果他就给亚当吃了。他们同时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导致人类陷入罪恶当中。所以你能看到伊甸园当中因为次序上的混乱，导致了人类，整个人类因此陷入罪恶当中。但你会看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果一旦这个次序发生混乱，家庭就会出现重大的这个纠纷，社会就会出现重大的纠纷。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次序，不是讲的地位高低，也不是讲的这个说话的分量轻重，而是讲的次序。这个次序是神、基督、男人、女人，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 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弟弟，弟弟是女人的头，这句话呢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很容易误解，认为男人比女人高档，或者说是各有权位有地位，或者是有管辖权。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个管辖权，圣经讲的这个头是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上帝的问责人是男人，不是女人。那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出现问题的时候，上帝的问责次序是什么？先问神，那个先问那个蛇，他说蛇，你诱惑了人类做这个事，所以你要终身吃土，趴在地上走，没有脚。然后再问责夏娃，他说夏娃，你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呢？你受了蛇的诱惑，你吃了这果子，所以呢你要经历惨难的痛苦，你要这个伏庇在你的丈夫之下。然后开始问责男人亚当，他说亚当，你没有听我的话，你违背了我的诫命，所以呢你要终身劳苦，你要终身劳动，你要这个汗流浃背，给男人带了很大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这个结果是谁承担呢？亚当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不管是夏娃先吃了，还是夏娃做了这个事，但是亚当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你能看到男人的势头呢，他指的不是说你的地位高低，而是指的神，你在神面前的担当和你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教会在教导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啊，圣经的教导也是清楚的。第二个差别，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那这个概念告诉我们说，女人是由男人而出，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由女人所生啊，只有第一个夏娃是从男人的肋骨而出。所以这告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出现是有先后次序的，先出现男人亚当，后出现女人夏娃。那第三句话说，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男人造男人的时候是为了管理宇宙世界，那造女人的时候干嘛呢？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所以呢要给他造一个帮手，要给他造一个帮助者，造一个配偶。所以女人是为男人而造，作为帮助者和陪伴者，在圣经当中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条，我们再读一节经文，12节，因为女人原是为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我不许女人假道，也不许她辖制男人，只要诚敬。那么格林多这个书里面和提摩太前书里面对于男女关系之间的这个区别呢，保罗讲的就非常清楚，他特别的强调女人不可以辖制男人。这个辖制呢，就指的是女人在任何事上走在男人的前边，就是把男人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给推到一边去，这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如果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社会的话，我们今天的社会你会发现，当男女次序出现严重跌倒的时候呢，家庭和社会的问题就是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个事实。有些地方呢，我们大概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合情理，觉得对女性不太尊重，或者说是对女性有贬低的这种含义，其实不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从这个中国过去这半个世纪的这个历史当中，你也会看到这样，我们女性的教育，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分量越重，从半边天到全边天。但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给中国的家庭带来稳定吗？我们需要思考的。因此给中国的妇女带来幸福吗？我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不管是西方还是我们中国社会，离婚率剧增，而且这个离婚比例最高的东三省就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男女次序跌倒的位置。那这样说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同意啊，大家无所谓，大家可以同意不同意的，大家可以尊重，可以去理解，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给我们明确的指出男女有别，所以男女是有次序的，这个不要混乱。一旦混乱了，你混乱的不是我讲的东西，你混乱的是上帝的秩序， 混乱了上帝的秩序，就会有严重后果，而这个严重后果是你无法克服的，你必须回到上帝的次序当中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当中要学到的男女有别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四个方面的内涵，就是人其实他不是一帆风顺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人是一帆风顺的，有苦难。圣经当中记载了人的苦难，从这几个方面记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人类要经历苦难。那苦难这个题目呢，在我们的这个系统神学当中，它是专门作为一个大题目来讲的。那我们把它放在人这个范畴里面给大家介绍一小点啊。我记得在这个从怀疑到信仰这个课里面，它专门有一堂课在讲苦难这个问题。我是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先看看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犯罪，人犯罪就必然会带来苦难。那这个苦难呢，圣经当中是这样描述的，说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掠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这就是当亚当吃完那个果子以后，上帝回过头来在问责的时候呢，他对女人所说的话就是这一段。所以你会看到呢，女人所承受的这个后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怀孕的痛苦。那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那我是搞生殖方面，我做试管婴儿，我对这方面了解是最多的。如果你了解所有生物里面生产最痛苦的就是人类，其他生物的生产都是相对容易的，而人的生产是最痛苦。原因呢很简单，就是人的胎盘呢，这个和母体的子宫内膜之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对面的接触，它是一个胶质性的接触。所以呢，当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疼痛和这个流血的这个事件。那其他动物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胎盘结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从医学上可以解释它为什么这样，但是从这个起源上讲，为什么人的生产会如此痛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选择了那个又好看又好吃的果子，而违背了神的诫命。那么第二个苦处呢，就是关于男女次序。他说因此呢，女人要悦慕自己的丈夫，丈夫呢要管辖他的妻子。那这个在历史当中呢一直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也可能有好多姐妹不大同意这个说法啊，但是圣经的教导的确如此。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我看女人所犯的罪，所担当的这个苦难。那么这个罪恶给男人带来的苦难我们也要读一下。圣经里面这么说，说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那我们看到上帝对男人的问责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不是因为你人犯了错自然就没事了，自然界会因人的犯罪而承担严重后果，所以地因你的缘故受咒诅。换句话说，这土地原来也不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土地应该是生长滋生万物繁茂生长的，结果你会发现地因此而咒诅，有的土地会变得贫瘠不再产出。所以呢，人需要终身劳苦。所以弟兄们，今天如果说你感到累的话，读读这圣经里面的这一节经文，让你感到倍增力量。我们受点苦应该是应当的，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然后我们终身劳苦，因为地被咒诅，所以地里面长出来的呢还不是你想要的，是荆棘和棘藜。所以你要吃蔬菜，你要汗流浃背；你要吃粮食，你要汗流满面，你要为此而终身劳苦方能得吃的。但这句话也让我们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到，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劳动的历史，就是为自己争取食物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创世纪里面这一段讲的。所以人生苦不苦？很苦， 女人会受苦，男人会受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选择了恶而不是选择了善，我们违背了上帝给我们的唯一的选择诫命，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我们却吃了。那么归结一下，女人所受的苦，怀胎之苦，掠目之苦，辖制之苦，男人所受的苦，劳役之苦，回报之苦和死亡之苦。所以你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所以人为什么要死亡，是因为人犯罪，不是因为人的细胞老了或者医学上解释的那些原因，都不是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死亡的原因是人因为人犯罪，上帝不允许人有无止境的犯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教导。这一点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有苦难啊？是因为犯罪。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圣经同时给我们另外一些信息，人类所经历的苦难和我人类的创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大家认真读创世纪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么几条很重要的内容，我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条，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被造于天地之间，当造人的时候，神已造了天与造了地，而神把人安置在地上，所以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上不了天，下不了地，人必须在地面上生活，这是人感到非常这个苦难的一点。人为啥我们经常想上天想陆地呢？就是因为你在地上生活，你想探求一个不同的东西，但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上帝造人与天地之间，就是让人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你必须在地上按照上帝所创造的给你所供应的那个条件去生活，去体会上帝给你赐下的那个善恶标准，以及做你做出选择的这个结果。所以人有没有苦难？人有苦难，人是创造于天地之间的，你有局限性，不能像神一样，像亚当和夏娃所说的，我吃了这个果子就神一样，我就知道啥都知道了，我知道善恶，事实上知道善恶不一定对人是好事，其实你不知道善恶的时候反倒是好事。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啊。那第二个，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你会可以看到人是一个灵与肉的交合体，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造在灵肉之间，我们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我们既不是100%的灵魂，也不是100%的肉体，我们是灵魂和肉体的一个共同组合体，所以人要受到肉体的局限性，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因为你有肉体，如果是灵魂你可能可以，但是因为有肉体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两个不同的地方，你不可能同时去处理在不同的地方的事情，人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灵肉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突破的界点。到目前为止，从有人类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突破这个境界，人就是一个灵与肉体的结合体，当这个结合体的肉身去世以后，灵魂和肉体就不再是一体了，那这时候的世界呢，不再是地球上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第三点，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人被造于善恶之间，当亚当被造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这棵树叫分别善恶树，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也就是说人被造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了你一个选择权利，这个权利是好的，使你具有权利，同时呢也有挑战性，使你具有了苦难的开始，因为你选择了善，你就可以与神一起好的，你选择了恶，你就可以永远的离开神，你就陷入苦难当中。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人选择了苦难，选择了要吃这个果子，选择了恶，所以离开了善。那么在善恶这个问题上，我记得我以前专门有一讲在讲善恶这个讲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问我说，那今天的学校里面不就是教导人们行善吗？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说今天所有的教育，不管是小学教育、大学教育、高中教育，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让教导人学善做好事，第二个 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行善上面，使你没有时间去行恶，就这么解两个目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如果我们带过孩子的家长，你就会知道，无论你怎么教他好的东西，你只要一不留神给他时间，他就会犯错，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教育很重要，是两条，教育他行善，第二个是让他没时间行恶，把时间都给他用光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希望大家赞同啊。这是第三个方面，人是有苦难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人是被造于善恶之间。第四个，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人被造于生死之间。那这一点好多人也觉得很难理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可以选择，选择善可以生，选择恶你就死。那这个选择的结果是我们人选择了死，所以人就在生死之间。人从来到这个地球上，第一口气在来到这个世上，从母腹出生以后，就开始了走在一条死亡之路上，都是倒计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正计时，说我越活越长越活越长，所有的人都是倒计时，对吧？直到时间终止的那一刻，无一个人例外。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人的一生是倒计时而彻底放弃我们的生活呢？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是一个灵肉的结合体，你还会追逐上帝，可以追逐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和平安。所以呢，人的一生虽然从生到死是一个倒计时，但是人的生活仍然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可以说活出神的美好。所以人被造的时候，与天地之间，与灵肉之间，与善恶之间，与生死之间，所以呢，人是有苦难的。我不知道以前大家在苦难的认知方面是怎么认知的啊？但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么还有两条在创世纪当中也很重要，说人被造的时候是身处于上帝与魔鬼之间。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人被造的时候，伊甸园里面有谁？有上帝，还有谁啊？诱惑亚当的夏娃的那个蛇，蛇是谁啊？就是魔鬼。所以魔鬼和上帝和人当时都处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你只要受魔鬼的引诱，你就离开了上帝。所以这是人至关重要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呢，人会陷入困境当中。还有一处，人身处于永恒与暂时之间。那从时间上讲，如果你选择善，你可以永远的活着；如果你选择恶，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在地球上结束。所以人永远处在永恒与暂时之间，这也是人的一大智慧。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追求这个永恒，追求长生不老，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追求，人都是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工作，不可能有一个人永远的活着，也不可能一项工作永远的做下去，他总是要在永恒与暂时之间做出一个抉择。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是有苦难的，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苦难，从犯罪和被造这两个方面来完整的认知人所面临的苦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好，那么我们至关重要的一点要跟大家谈的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难道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一场苦难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去和上帝来辩论一下，说为啥你要这么去做呢？为啥把我们做得让如此辛苦呢？其实你会发现，不是，上帝对人是有他的旨意的，有他的心意的。那么上帝对人创造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为众生之母，这句话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二节里。换句话说，上帝造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让人们在地上生养众多，由夏娃作为众生子母，生命的本质让你在地上生养众多。如果我们在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发现创世纪里面很多上帝对人的祝福里面一定有这句话，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这个就是人类的最大的福气。那我们带过孩子的人你就知道，孩子其实带给我们的是快乐，而不是带给我们负担。 神把产业赐在我们的旗下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对吗？我们带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全世界里面都面临一个问题，人不愿意去生孩子，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那这是人类社会走向这个下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如果人类违背上帝的诫命，生养众多这条诫命，而不去生不去养呢，那么我们就会走向灭亡，人类消失的会更快。那么第二个特征，我们看另一节经文，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他的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穿上。虽然上帝对这个亚当和夏娃有了问责，因为他们选择了恶，上帝问责给他们一定的惩罚和处罚条例，已经历了艰苦，但是上帝最后呢，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给他做了一件皮衣给他们穿上。那这个性质是什么？这就是认识神的最大的特征，他的慈爱和他的救赎。所以神会救赎人类，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人在这个地球上走一圈经历一场苦难就完了，他是让人在地球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领受上帝所给他们的救恩和祝福，走到另一个永远的新天新地里去。换句话说，上帝的旨意是让人能够认识清人自己，也要认识清楚神的本质。在这个前提下，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创造变得有意义。如果只是说让人经历一下辛苦的话，上帝的创造可能没有到太多的意义。所以上帝的创造的意义在哪？他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去经历神的救恩和他的救赎，走到一个新天新地里去。这就是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短暂的45分钟当中呢，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人在圣经当中的一些最解要的最核心的几个重点啊。当然我们有好多东西没时间去讲它，我们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放在脑子里面的有这么两条。什么叫男人？什么叫女人？男人和女人在圣经里面神对他们有独特的安排。男人是管理者，是劳动者，所以弟兄们有什么事情要管理好，有什么活要多干，这是弟兄们应该干的，弟兄是劳动者。姐妹们，神创造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帮助者，是陪伴者。所以姐妹们的职责就是不要让男人独居，男人独居不好，这是你们最重要的创造的目的，是陪伴者，是帮助者呢。有人觉得很难理解，那女人怎么帮助男人呢？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女人帮助男人就是那个吃那个果子来决定，女人的帮助是让一个男人变得成熟。如果没有那个果子，亚当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死亡是什么，因为吃了那个果子，亚当就知道，哎呦，死亡原来如此严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女人很大的职责就是帮助男人成熟。那好多女人在这个方面很觉得这个自豪，女人可以帮助男人成熟，这也是上帝赐予你们的职分，帮助者和陪伴者。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呢？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无论我们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各守其职，千万不要违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职分和次序。这个职分和次序一旦混乱，我们就会经历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苦难。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各守其职，也就是说男人守好自己的男人的本分，女人守好女人的本分，那么我们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可以夫妻快乐，可以社会平安。那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学到的关于人的这方面的启示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在这方面来交流，没关系的，我们一起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去讨论，不要说对了或者错了，我们都可以回到圣经里来彼此解答，好吧？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